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当我又一次醒来的时候，自己已经在车上了，车子摇摇晃晃的，正穿过崎岖不平的太行山脉，前方隐隐约约有了点点灯火，似乎距离高速已经不远了。看样子我们已经走出了太行山边缘，湿了一半精血，脖子上现在缠着纱布，身子仍旧是孱弱的难受。哪怕车子里面开着暖气，我仍旧有些轻微哆嗦，忍不住紧紧身上衣服。或许冷的不是身子，而是我的心。你醒了？忽然一道切切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我这才发现开车的已经不是张博文了，而是石谷村的村民刘文。他一边开车一边和我说道，我和我同学正好去太原上大学，恰好你也需要返回太原进行治疗，而且你的司机已经所以干脆我帮你开车送你们回去了。说到张博文的时候，虽然刘文在竭力避免，但仍旧刺到我心中最难堪的地方。一时间我的心忍不住又疼了起来，就像是有人拿针不断的一下一下刺他一般，疼得我浑身冷汗，甚至就连呼吸都有些困难。即便没有镜子，我也一样知道自己现在脸色肯定是很难看了。望着车子两侧飞快暗中划过的树木，我的思绪过了很久才终于平复了下来，忍不住问道，你们村子的事情还是我来说吧。周静木还凑到我的身边，跟我详细说起了那天我倒下时的种种情况。大正鬼王总的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讲信用的鬼王，吸走我一半精血之后，果然对那鬼子兵出手了。那些鬼子兵遭遇张举他们的打击，又被我引宋军猛攻，最后当阴间大军出现的时候，终于扛不住轮番的猛攻了，彻底被歼灭在落马山。当初吉川真佐从太原集中营带出那个守卫团所化的阴兵全部歼灭，无一遁走。至于吉川真佐那老鬼，周静说他完全被大正鬼王踩在脚底下，一寸一寸地撕扯成碎片给吃掉的。这倒是让我发寒的心中多多少少平静了一些。解救了吉川真佐的事情之后，大正鬼王也兑现他的诺言，并没有伤害种师道老将军那批阴兵。不过饶是如此，战果仍旧很惨烈，种师道老将军和宋贵全部重伤，阴气飞散，每个180年是恢复不了的。而他们麾下2000宋军魂飞魄散过半，剩下的也全部伤了元气。他解决事情之后便返回洞藏去休养去了。最惨的还是那些太原集中营的战俘所化的阴魂，因为日军把他们顶在最前面，所以在战争中损失特别重，在三方交战的时候被误杀者10之8-9。据说当鬼子兵被消灭之后清点人数的时候，只剩下不足1000的阴魂。后来顾青寒做了场法事，将阴魂全部送走了。他们生前疾苦，死后又在阳间受几十年的磨难，不曾祸害人命，一直被伤害的都是他们，估计到了阴间能有一个好一点的轮回。后面的情况就不用说了，解决落马滩事情之后，顾应涵和周静带着半死不活的我回到石谷村。这个时候吕亦可已经带着石谷村失踪的村民返回了，只可惜石谷村太落后了，除了一个一边务农一边采药为村民治病的老中医之外，甚至连乡下诊所都没意见，根本治不了我身上的伤口。那天在地下基地挨了几次刀， 我伤口处理不及时，又是风吹雨淋，又是与鬼子冰雪战的，早已经伤口化脓，得了破伤风了。在昏迷中已经开始发高烧，那老中医只能帮我降了体温，然后让刘文和他两个同学换着开车，匆匆忙忙的把我往太原送。顾隐寒呢？我强忍身上种种不适，坐了起来，问周静：“他是个有本事的人，你难道没有拉他加入我们吗？”“
拉了，可是他不来。”
周静轻声说道。还说落马山里面的四象兄弟风水局一时半会儿根本破不了，那里迟早还得出事儿。他的祖辈呢，世世代代都盯着这个险恶风水局，守护落马山一带太平，他离不开也不想离开，怕有负先辈的重托。我想了想，最后也只能叹了口气。四象兄弟的风水局是天然形成的，几乎无解，除非学着愚公移山，把青龙卫、玄武卫、白虎卫全部铲平，没准能解决掉。可是这种工程根本不是现在的我和顾隐寒的能力能解决掉的，让国家去搞，人家也不会相信我们。反正想要彻底解决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，只能这么拖着，能拖一天是一天。所以顾隐寒的心情我还是能理解的，只不过顾隐寒这个人是个有本事的人，他不肯入伙还真的让我觉得有些可惜。一来是他空有一身本事，却守在穷乡僻壤之中；二来他可能是眼下这个浮夸社会里最后一个清微道的传人了，应该走出大山为清微道传播一下，要不然是中华文明的损失。只是这种事情终究还是得讲究一个缘分，人家不愿意我也没办法。犹豫了一下，我终究还是问出了我心中最不想面对，可是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：张哥呢？解决鬼子兵之后你们回去查看了吗？
看过了。
周静脸上带着悲伤轻声说道。四象大兄的雪场已经被彻彻底底铲平了，里面存放的毒气弹也被引爆了，那片雪场周围动物几乎没一个存活的，等我们过去地下基地已经消失了，张哥的尸体也根本找不到，翻遍四周最后是找到他用的军刀，不过我没有带走，和顾应涵在那里啊给他立了一个衣冠冢。衣冠冢。我轻轻闭上了眼睛。或许这样也好吧，张博文一生戎马是个好人，也是个大英雄，他是战死在那里的，衣冠冢立的那里也是好。归葬山啊，有落马山的雄壮巍巍青山相伴，或许也是个归宿。有些微热的液体划过脸庞，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可是那不过是未到伤心之处而已。每一次想起张博文的笑和耿直豪迈，我心里都堵得慌。在落马山的时候还能忍得住，因为那个时候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，突然的甚至不给人悲伤的机会，只顾着用一切力气去生存。可如今一安静下来，我整个人都被无言的悲伤吞噬了。或许花木兰说的对，我走的就是一条荆棘丛生、白骨遍地的路。抬头看不见前方，再回头身后已是茫茫，只能站在兄弟的白骨上，一往无前。周静伸手为我擦掉眼角泪，垂头说道：“
天哥，是我不好。张哥他在生命最后一刻引爆火药库，属于自杀之人，可惜这种面相是最难看出的，在面相十二宫里面根本不会体现，所以他的命宫和极恶宫一片平静，需要很高的相术造诣才能结合十二宫种种迹象来断命。 都怪我相术不精，要是我有我爷爷的造诣的话，或许就能提前示警了。
不怪你，都是命。我强忍身上种种不适，伸手摸摸周静的头，苦笑说道：
可是对不起的是我，我辜负了周爷爷的重托，没能照顾好你，反而让你这么小年纪跟着我跋山涉水，出入那些对活人来说十死无生的境地，又怎么能怪你呢？
要说技术不精，那也是我，若我杀气九断，张不文何至于慷慨赴死来为咱们提供逃生的机会。
庭哥，你别说了。周静低着头沉默很久很久，才用一种很低很低的声音和我说道：
我虽然老和你对着干，但是我心里真的把你当成亲哥哥的。我没父母，爷爷也没了，就剩下你了。你要振作一点，你是个好人，如果当初有选择的话，你一点都不会介意替张哥去赴死的。
他这么一说，我心中更加不是个滋味了，轻轻别过了头，没再说话。前所未有的疲倦席卷了，我只想安静地待一会儿，车里也陷入良久的沉默之中。过了很久很久，一直等车子停到高速收费口的时候，我才终于调整好了一些。无聊之下，我就拿出手机开了机，这里已经有信号了。一开机，顿时滴滴答答一连串短信提示音响起，都是关机未接的来电显示提示，有李叔的，还有陈玉的，最多的是青衣打来的。早进行太行山这个时间，他竟足足给我打了200多个电话，几乎每天都打20-30个。青衣的性子我知道，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，他根本不会这么给我打电话的。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，我心里有些犯嘀咕。虽然这时候是深夜了，他还是给青衣回拨了过去。不出3秒，青衣就接起电话：小田，这段时间你出任务去了。我轻轻嗯了一声，有关于这任务的事情我实在没心思提起，沉默了一下就避而不谈，直接和青衣说：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？
是的。
青衣沉沉叹了口气，让我心中顿时一沉。青衣是一个泰山崩于面前而面不改色的人，如今连他都在叹气，怕是出了什么大事，而且不是好事。就在我暗自瞎猜的时候，青衣终于开口说道了：这段时间你不要接任务了，就在太原耐心等着，随时等我的消息。胖子出事了，如果有必要，咱们这支小队需要再一次集结去营救他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Thank you.